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守你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又是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的时间了。首先我要向你们问安，愿神借着这个查考去祝福您。小时候老师最喜欢给的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志愿，我猜老师的用意是希望学生能够有雄心壮志，有远大的理想，将来能干一番事业，当科学家、工程师、医生等高尚职业，为人民谋幸福。你信了主，有什么属灵志愿吗？是希望能说方言、行神迹吗？在今天的查经里，我们看看彼得吩咐信徒追求什么吧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。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是这么说的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，看哪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上一次我们看到重生了的基督徒就好像出生的婴孩一样，必须爱慕纯净的灵奶，好长大成人以致得救。要属灵生命成长，当怎样行呢？是参加培训，是拼命服侍，还是追求特殊的属灵经历呢？彼得已经把基督徒成长的途径清楚地说明了。二章五节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彼得用活石来形容信徒，这幅图画独一无二，在整本新约只有彼得用活石来形容信徒。这幅图画非常特别，信徒是活的，以前受着罪的捆绑，身不由己，属灵生命是死，是无法运作的，现在因认识神得以活过来。那么信徒是石头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经常常形容信徒为羊群，为世界的光，为神的仆人，这些图画都很容易明白，但彼得为什么形容信徒为石头呢？其实彼得形容信徒为石头意义深远，因为在旧约，石头象征神的性情。诗篇62篇 第二节说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磐石和救恩是息息相关的，神是我们的磐石，也是我们的拯救，因为磐石代表了神永恒不变、永远可靠的性情。不仅神是磐石，圣经说耶稣基督是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。在《使徒行传》，彼得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。在《使徒行传》4:10-11，彼得说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、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不仅耶稣基督是宝贵的房角石，彼得自己也是石头。记得主耶稣给彼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，马太福音16:18，主耶稣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本来彼得的名字叫西门，但主耶稣给了他一个新名字叫彼得，意思就是石头。年轻人喜欢改英文名字，用了几个月觉得不好听、不够时尚，便又改另一个名字了。圣经里新名字意义深远，代表人生的转折点，一种全新的性情。众所周知，在12使徒中，彼得是比较冲动、感情丰富、容易受情绪支配的人。主耶稣预言说，他要受苦、被杀、第三日复活。彼得马上责备他，千万不可这样做，结果无意中成了撒旦。主耶稣预言，门徒会因他的缘故跌倒，彼得却充满自信说，即使其他门徒通通跌倒，他却永不跌倒。可惜当考验临到，他还是三次不认主。主耶稣给西门彼得这个新名字，目的是要提醒他要更新改变，拥有神那份坚强稳定、永恒不变的性情。彼得前书2:5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。现在你明白彼得这番话的用意了吗？既然你已经重生了，如同婴孩一样有了新生命，接下来就要长大成人，不断的更新改变。以前不认识神，我们受着情绪控制，反复无常。今天心情好，对人特别热情，做事特别勤快。明天心情不好，整个人无精打采，做什么都没有动力，情绪低落。可惜连基督徒也受着情绪控制，昨天充满喜乐，今天却闷闷不乐，情绪起伏特别大。我认识一个姐妹，她说身体有毛病，便去看医生。检查过后，医生说她什么病都没有，唯一的毛病就是体内脂肪太多，影响了身体正常的运作。我问为什么体内无缘无故会有过多脂肪，那姐妹说，每每心情不好，他就独自躲在房间里不停地吃零食，而且吃的都是脂肪极高的零食，比如巧克力、冰淇淋、土豆片等，这就是他逃避问题的方法。时间长了，因为缺乏锻炼加上饮食缺乏节制，所以体内才会积聚过多脂肪。我鼓励他不要找零食来逃避现实，要找神，好汲取能力，操练自己，克服肉体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彼得前书2:5说，你们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。听起来很玄， 到底什么是灵宫？灵宫就是属灵的房子，宫使人想起宫殿，这所房子不是普通的房子，而是神的殿。神的殿有什么用途呢？查考宫这个字，就会看到原文是指家或者居所的意思。神的殿就是神的住处，神的居所。正因为神住在圣殿里，所以到那里去敬拜才有意义。神的居所，神的殿是一所房子吗？一提到殿，我们就联想到金碧辉煌的建筑，越有成就的君王，宫殿就越宏伟壮观。但奇怪的是，神的殿不是房子，而是他的百姓。彼得说，你们是活石，你们就是属灵的殿，被建立起来成为一所属灵的宫殿，神居住的地方。请留意很特别的一点，活石在原文是复数，意思是很多石头，而灵宫在原文却是单数，意思是一个。我们这许许多多的信徒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居所，不要以为有几十个信徒就有几十个属灵居所，不是的。即使信徒人数众多，但还是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居所。彼得深深明白，神所喜悦的不是宏伟的建筑，而是他的子民。旧约的以赛亚书66章1和2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所罗门王为神建造圣殿，挑的都是上等的材料，黎巴嫩的香柏木和松木，从山上凿出来又大又宝贵的石头，全殿都贴上金子。既然这是神的居所，只有最好的材料才跟神的身份相称。所罗门把最好的献上，他的态度蒙神喜悦。不过在神的心目中，他最喜爱的不是金碧辉煌的圣殿，因为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，都是从他而来的。他最喜爱的是某一种人，就是虚心痛悔因他话语而战惊的人。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替父母庆祝母亲节、父亲节，通常子女都费尽心思去想如何才能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呢？母亲节该买个蛋糕、买束鲜花，还是买套衣服给妈妈？父亲节该请爸爸出去吃饭，还是买刮胡刀给他呢？如果你问他们，母亲节、父亲节快到了，你们想要什么礼物啊？他们肯定会说，我们样样都有，什么都不用买，只要你努力学习、认真工作就行了。是的，最好的礼物不是蛋糕，也不是衣服，而是平时我们对父母由衷的尊敬和关怀，这才是最好的礼物。同样，神所喜悦的殿不是宏伟的建筑，而是一群素质特别的子民。在旧约如此，在新约也是如此。马太福音18章19节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神乐意垂听谁的祷告呢？就是奉主耶稣的名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祈求的人。当信徒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地祈求，祷告必定蒙应允。请留意，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，最少有两个人，就是说团体 不是个人的祷告，而且团体的成员必须是同心合意，不是四分五裂的。当信徒聚在一起，同心合意为着教会，为着神的事工祈求，祷告必定蒙应允，因为神乐意住在他们中间，神喜悦住在这样的殿里。不是说个人的祷告就不蒙垂听，而是说神特别应许把祝福赐给他的子民，所以神子民同心合一的祷告所发出的能力远远超过个别的祷告。马可福音11:17说，便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着说，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相反，当我们缺乏同心，人人自私自利，带着嫉妒、纷争、埋怨去参加聚会，神当然不会住在中间，因为这不是神的殿，而是个贼窝。无论你在小组或者培训或者诗歌班，要记得彼得的话，你们就是活石，必建造成为神的殿，必须追求跟其他弟兄姐妹同心，好让神喜悦居住在你们中间。马可福音11:17说，神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。神的殿有特别的用途，是要吸引万国万民来认识神。人们在信徒中间看到有爱、有和平、有神的同在，就自然而然地被吸引了。有一次，一个朋友来到我们工作的地方，他一进来便说，这里多宁静、多平安，跟外面的世界有天壤之别。跟着还说，他爸爸是信主的，以前他自己也曾经参加过聚会，不过后来就没有再去了。其实我们什么都没说，也没有放什么悠扬的音乐，是神的同在让他感觉到平安，是神的同在让他想到属灵的事情。既然是活石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神的殿吧。没有那么简单，要在神的殿有份，石头必须经过加工，经过雕琢，一切准备就绪后才运到圣殿成为建筑材料。列王记上6:7说，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，建殿的时候，锤子、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。这里谈到所罗门王预备各种材料建造圣殿，他下令匠人挑选又大又好的石头，选中后便在山中凿出来，凿好后才把石头运到圣殿，跟今天做法很不同。今天建筑商把所有建材都运到工地，然后才慢慢预备，圣殿却不一样，是预备就绪后才把石头运到工地，以致建殿时不会听到铁造的工具的响声，因为铁造的工具代表人的作为。你已经信主，有了属灵生命，是活的了，也学习稳定，像石头般的素质，现在就可以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了吗？还没那么快，到底会否成为圣殿的材料，就在乎你愿不愿意被神加工，被神雕琢了。不管石头多么大，素质多么好，没经过雕琢，还是派不上用场，只是废物一件，没有什么价值。要是你立志成为有用的材料，就预备好要接受神的雕琢。还没信主前，事事都一帆风顺，但信了主后，问题就接踵而来了。工作突然没了，经济出现严重危机，身体出了毛病，看医生也没有好转。每每遇到这种情况，不要惊慌失措，反而要安静下来求问神，神啊，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，赐我足够的恩典去接受你的雕琢，你的磨练。 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。留意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雕琢的功夫是漫长的，不是一次性，而是持续不断的过程。神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巧匠，根据建筑蓝图，把石头按照所定的尺寸、形状凿出来，然后把坑坑洼洼的地方慢慢磨平。有句话说，金钱不是万能，但没钱却万万不能。这种对金钱的依靠已经根深蒂固，即使信了主，我们还是依靠金钱。很久以前，我得了皮肤敏感，觉得脸部很痒，甚至有一次全身出现红色斑点。到底是什么回事？皮肤病是很难治愈的一种病，虽然不致命，但令病人难看又难受。我的亲戚介绍我去看一位专科医生，医生说只要吃几个月的药就会好了，跟着护士就把药给我，但费用却非常昂贵。我心里想，医生说要吃几个月的药才行，第一次已经这么贵，要吃完几个月，费用岂不是很惊人？于是我对护士说，药我不要了，我只付看病的费用。当我离开那个诊所，好像觉得自己挺可怜的，心里想，有钱使得鬼推磨，钱的能力真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走着走着，突然有个意念来到，神也是医生，如果他愿意，他有能力医治我。于是心里默默向神祷告，把皮肤病交托给他。之后我还去看了另一个医生，但出于神格外的恩慈，慢慢的他医好了我的病。神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巧匠，他知道如何雕琢我们的生命。借着这个经历，神教导我不要倚靠钱财，要倚靠他。还有，神教导我不可看重外表。圣经说，人的美容只是昙花一现，很快就会消失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保罗没有用活石这个词，但所描绘的图画是一样的。基督耶稣是房角石，使徒和先知就是根基，而信徒就是石头，被建造渐渐成为神的殿。房角石是基石，放在建筑物最重要的位置，和其他同为根基的石头隐藏在地底下，却支撑着整座建筑。越底层的石头承担的重量和压力也越大。要成为活石，就必须跟主联合，遵行先知使徒的吩咐，也愿意承担其他石头带来的压力和重担。要成为神的殿，石头必须听从工头的吩咐，配合他的指示。明明这个地方需要像你这样的石头，你却说不好，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，周围都黑漆漆，看不见花草树木，不行，都是安置我在殿顶，居高临下，空气清新比较合适。我留意到一个现象，有的基督徒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、服事经验，有恩赐、有口才，可以说是十项全能，可惜服事却没有什么效果，原因何在呢？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喜欢独断独行，我行我素，无法跟其他人合作。与其在圣殿里跟其他石头挤在一起，不如自己在外面另闯天下，无拘无束。活石不肯待在圣殿里， 宁可独自在外面闯一番事业，时间长了，做不成活石，只得变成化石了。活石之所以能够成为圣殿的一部分，是因为它接受雕琢，顺服工头的安排和分配。很多基督徒只喜欢新鲜、刺激、好玩的工作，至于平凡琐碎的杂物就不感兴趣了，却从来没有想过连小事也拖泥带水，错漏百出，谁还敢把重任交托给他们呢？要做活石，就必须愿意顺从教会的安排，顺服神的带领，无论在哪个岗位，都竭尽所能把最好的献给神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，题目是你们像活石。第一，在旧约，磐石象征神永恒不变的性情；在新约，主耶稣就是宝贵的房角石，使徒和先知就是根基。主耶稣给西门彼得这个新名字，目的是要提醒他要改变成为磐石一样稳定的素质。而真正的信徒都是活石，拥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。第二，我们是活石，被建造成神的殿。神的殿不是房子，而是神的子民。神不喜欢富丽堂皇的宫殿，只喜欢与虚心痛悔的人同住。当信徒同心合意追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神就必定住在我们中间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就能吸引万国万民归向神。第三，要在圣殿里有份，必须接受神的雕琢和加工，把生命凹凸不平的地方磨平。第四，要在圣殿里有份，必须顺服神的安排和带领，愿意跟其他信徒互相配搭，愿意担当平凡低微的工作，因为保罗说，乐意付出的人为神所喜爱，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行各样善事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